大方广佛化严经普贤菩萨恨愿品，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穷修，请翻开经本，请看经文。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甚功德已，告诸菩萨及善财年，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劫相续演说，不可穷尽。若于成就此功德门，因修十种广大恨愿，何等为实？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五则随喜功德，六则勤转法轮，七则请佛住世，八则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善财博言，大圣云何礼敬乃至回向。好，请看这一段，这就开始经文的随文释义了。我们有一个科判表，就是讲完五重玄义之后，对这个经文在结构层次有一个大概的划分。这个普贤恨愿品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长行，第二部分就是记诵。长行部分也大概分为三分，就是续分、正中分和流通分。刚才我们念的就属于续分了，续分是节前起后，而正中分就是正面阐述十大愿王的内涵再就显示这部经典的殊胜的德用第三分就是流通分，劝勉辅助流通受持。好，在续分里面一般是分两种续，一个是正信续，一个是发起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属于发起续，那这部经的正信续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经题的前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这属于六种正信。这个正信序呢是在入法界品的第一卷，在般若翻译的四十卷的华严经里面就首先就谈到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斯罗伐城士多林几孤独园，与普萨摩诃萨五千人聚，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这是正信序，就是当时佛在这个几孤独园五千菩萨以普贤和文殊作为上首，还有无量的世祖前来参加，当时与会的大众都希望佛来宣说如来所证的佛法佛知道与会大众的心之所念，就如 狮子盆平生三昧。入三昧之后，就是这个楼阁啊，就是讲堂楼阁一下变得很庄严啊，士多林也都是七宝为地，虚空也是宝网迷伏啊，显示了佛的神变啊，功德落一相。而与会的这些舍利佛、大目犍连、摩诃迦叶、须菩提这些声闻，都不见如来神通，不见如来的啊类相啊。由佛的加持故啊，就是与会的菩萨大众都得到了三昧，以及白毫光遍照十方，十方无量的菩萨都云集在这个士多林寂孤独园的法会上。然后就由文普贤菩萨赞叹佛的功德啊，文殊菩萨离开这个寂孤独园啊，向南行啊，就在南行，就由以后在浮尘东啊，善财童子发心啊，就是五十三参啊，最后就到了普贤菩萨所啊。普贤菩萨呢，就在第三十九品的后半卷，普贤菩萨就以九十五个偈子来赞叹毗卢遮那、如来十种身、十身圆满以及二十一种功德啊。那这个讲尔时，就是指这个时候啊，普贤菩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啊，在第三十九品的最后的偈颂就谈到啊，刹尘心念可速知，大海中水可引进，虚空可量，风可细，无能尽说佛功德啊。就是我们众生的念头像刹土微尘那么多的念头，这是很难数清楚的，但是尚然数得清楚。大海的水你很难饮干，尚然可以饮干。虚空是不可测量，尚能可以测量。风你是系不住，还能系住。你这些很难做的事情你都能做到，但是你想啊，穷尽佛的功德来加以宣说，那绝对做不到啊。如果有菩萨闻到如来这样无边的功德之海，能生起欢喜信解之心啊，就是称扬赞叹如来的功德，相信如来绝对是有这个果上的功德，那么他这一念的信解心就决定他未来也会得到如来这样的功德。所以对如来的功德千万不要有一念的怀疑之心啊。这是就承上接下，就是承这段经文来谈接着这品经文了。所以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殊胜的功德已，就告诸菩萨，就是这个法会上，就是在士多林寂孤独园这些法会上，以及这时候来参学的善财童子，告诉他们啊，善男子啊，这个善男子就是指已发菩提心啊，修普贤行啊，这样的菩萨都称为善男子。这里没有说善女人 啊，实际上一个女人如果也发了菩提心，也奉行普贤的行愿，她也属于善男子，不在这个表象上去论了。啊，告诉善男子如来的功德，前面是普贤菩萨来赞叹，这里进一步来谈，假使十方一切诸佛，这就是谈佛来赞叹如来的功德了。那佛是成就啊、圆满的果人，普贤菩萨还是因地的菩萨啊。那是一般人会觉得你因地的菩萨赞叹如来功德不可穷尽，还可以理解。进一步来说，就是诸佛这些正道圆满果位的这些佛啊，他们数量之多，横遍十方的一些诸佛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劫，这些诸佛数量之多，经过的时间呢又非常之长远，这个不可说不可说。这个在《华严经》有一品阿僧祇品，专门是谈数学的啊、这个数学就是菩萨大菩萨的数学的概念，是我们很难把握的很大的数量。其中从它的数量的概念就有124种，以一落差作为一个底线的单位，一落差就是10万了啊，10万为一落差，100个一落差就是一句子，句子句子就是一个阿逸多啊。那么以下就是倍倍，数到120，120就是不可量转，不可量转，不可量转就是一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名一不可说转，不可说转不可说转就为一不可说不可说。所以这个不可说不可说，所以菩萨的那个数学里面啊，第123个数量，他不可说不可说，实际上告诉我们，实际上他是超过一切言说的数量，也就是无穷大了啊。好，这里就谈到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这个佛刹是这么多不可说不可说佛刹，然后把这些佛刹所有的土地碎成极微尘啊，每个微尘，一个微尘就算一劫啊。那劫的概念有小劫、中劫、大劫。一般我们啊会谈什么叫一小劫呢？啊，数量也很大，就用比喻，比如一个磐石劫，一个40里的大石头、大磐石。天人呢穿着啊、很轻的衣服，每100年来拂一次，直到把这个磐石拂的灰尘了，拂的没有了，这就是一小节啊。那80里的石头拂完就是一中节，160里的大石头拂完就是一大节啊。那这个一个劫的数量都很难计算，更况是说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劫，这个时间的概念就非常久远啊。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日以继夜昼夜相续来说，来演说如来的功德，也是不可穷尽。那你想想，这如来的功德，无尽的功德有多么 无数啊，空间上是十方所有的祝福，时间上是这么悠久的结束，而且昼夜不停地宣说如来的功德，说不可清啊。所以这就进一步推到普贤菩萨作为因地的菩萨说不能尽，那诸佛这么多诸佛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宣说如来的功德也不可穷尽。这样就马上使我们感觉到我们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功德，但是隐藏在我们的分别执着烦恼里面，所以一下子对如来的功德我们升起神往之心。好，那这个神往之心，这就是发菩提心的真上缘了。我们为什么要发成佛的心？就由于成佛是有这么多的功德啊。那要如果要成就如来就是佛这样的功德之门，那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对于这个成佛之国很神往，那你怎么得到呢？这就要谈你成佛的因行。成佛的因行就应当修行广大恨愿，十种广大恨愿。这个十种是在无量的恨愿之海概述出来的。这个十在华严经也代表无尽圆满这个数字。好，何等为十？进一步就争这个名啊，这十种恨愿到底是什么样的科目呢？下面就列出了十种恨愿啊。一则礼敬诸佛，礼敬诸佛就是我们要以至诚恭敬心来礼佛啊。这个礼佛呢，就能够消除我们的我慢的障碍，得尊贵之身。这十大愿望都是对治我们的烦恼障碍的，同时把我们如来的性德彰显出来的，它是一个法界的缘起啊。首先从礼敬诸佛开始，我们众生有具身我执，有这个我执就必能带来傲慢，这个傲慢就会障碍如来性德的现前，所以通过礼敬一法降服我慢啊。第二是称赞如来，我们要称赞如来的性德，这用口业来这个消除恶口的障碍。如果我们不去称扬赞叹如来的功德，一天到晚这个口业都是人我是非呀，妄语呀，绮语呀，两舌啊，恶口啊，它就会有障碍啊。如果通过称赞如来，就能够使我们的口业清净，而且得到无碍的辩才。第三是广修供养，供养有财供养这个法布施、无为布施啊。这个供养是下对上而言，叫供养；上对下就叫布施啊。它意思是一个意思啊。这种供养的心是要有恭敬心的，供养就是布施呢。那布施在六度里面也是摆在第一，就是我们一些凡夫由于有具身身见我执，他就会贪吝的障碍就会出现。贪就是看到他人的好东西就会升起贪心，占为己有自己好东西舍不得给别人，吝啬这种贪吝之心都是我执身见的必然的产物。 那你要破我执，就一定要从布施开始，供养开始。你只要去供养，你就能得大财富之报啊。第四呢，是这个忏悔孽障。忏悔孽障就是我们无始劫以来我们的祸障啊、孽障啊、这个报障啊，就是障碍我们修行佛法、趋向佛国，所以一定要有忏悔之心啊，忏悔孽障啊，忏悔呢这种三障烦恼，就能得一正二报的具足啊。第五是随喜功德，就是对他人的一些善事啊、德行，要产生随喜赞叹之心，这就清除我们众生的嫉妒的障碍。我们看到别人啊、做的善事，或者自己做的比自己好，就会升起嫉妒的心啊。这种嫉妒心就会导致很多的恶业啊。通过随喜功德啊，这个除嫉妒的障碍，就能得到大眷属。六则勤转法轮，就是劝请一切啊懂佛法的大善知识来转法轮。佛在世的时候要劝请佛来转法轮啊。这个劝请就是除慢法障，尊重法，你能够勤转法轮，自己就能得多闻的智慧。通过你劝请法轮啊，让大家得到了智慧，你这个劝请者也能得智慧，自他不二。七则请佛住世，请佛住世呢啊，就是佛在这个世间给众生啊无明长夜的智慧灯塔，拯救众生脱离种种苦啊，请佛住世非常重要啊。但是这个请佛呢，有这里包含六级佛了啊。如果是佛在世，那就是就近及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你要恭敬请他长久住世。如果你不请佛住世，那魔呢就会请佛入灭啊。当时有一次佛已经暗示阿难说，佛有功德啊，神力可以住世三劫、一劫、半劫啊，说的三次呢，这个恶难呢都不吭声啊，不吭声呢佛就知道没有人劝请。但这个魔王波旬呢到来劝请，说你老人家住世也差不多了，你该离开这个世间了啊。那佛是恒顺众生，那就答应啊，那就三个月之后入灭吧啊。以后摩诃迦摄在佛灭度之后，给这个阿难啊讲了几个过失，其中就谈到这一点。佛在暗示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请佛住世？那阿难真是说，我那时候被那个魔力障蔽的心，说不出口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请佛住世啊。八者常随佛学啊，佛就是我们一切啊佛弟子、菩萨修行的楷模啊，要恒常的随着佛来学，看他是怎么因地修三学、修六度啊，为众生如何的牺牲自己，难成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这个过程，我们要去修学啊。第九就恒顺众生啊，由于众生跟我们同体，以大悲心去恒顺啊，众生欢喜，诸佛欢喜啊。恒顺众生的内涵非常深邃，一切菩萨是由于有众生故才成就无上菩提的，离开众生就没有菩萨，没有佛 所以成佛者要报众生恩，要恒顺众生啊。十则普皆回向啊，回向就除我们狭劣的障碍。我们总是觉得好不容易修点功德，一定是我的，舍不得给别人啊。但一个大乘行法恰好是要把这个一切功德回向给众生，回向中间就是回至向他啊。那么向上提升啊，回因向果，向啊，我们所修的一切因地之心要指向成佛之果，这叫回因向果啊。回事向理，我们在事相上修的一切的行法是要求证实相真如离体的，这叫回事向理。三种回向，这就除掉我们狭劣的障碍，成就广大之善啊。好，这个下面十种恨愿都会有啊详细内容的展开啊。那这个善财童子听到这个题目，善财就是当机中了。在入法界品啊，善财童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善财就是指他出生的时候，由于他多生多劫的善因，感得地下有种种珍宝福藏啊现前啊。长相非常端庄具足，所以大家都称他叫善财啊。善财听了之后就恭敬禀白而言，大圣就是对普贤菩萨的尊称，普贤菩萨已经是大菩萨，就叫大圣。那这个十个恨愿的题目已经听到了，但是云何是礼敬诸佛乃至普皆回向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啊，就恭敬禀白请问了。好，请看下面。普贤菩萨告善财年：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恨愿力故，身心信谢，如对目前，悉以清净身与意业常修礼敬，一以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身，一以身遍离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微尘数佛。好，先看这一段。大家看这个科表，每一个恨愿的表述都分三个小结构段。第一是叠出愿名，就是标取这个愿的名称。第二是解释恨愿之相啊，就是它具体的内容内涵。第三是节显无尽，就是对这个恨愿发愿要啊这个无尽的持熟的念念无间的去啊去实践。好，那你看这三个结构段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表述。善财童子啊就啊禀告之后，这就应机而说了。善普贤菩萨就应善财童子能感之机，就告年啊善男子啊，这是对善财童子的啊这个称呼，也是以善财童子作为代表对华藏海众41位法身大士的称呼，乃至于对未来世发菩提心啊，闻这部经典所有的啊出发心的菩萨的啊尊称善男子。 念礼敬诸佛者，这就标举这个愿的名称啊，念礼敬诸佛者。啊，那下面就解释这个行恨愿之相啊，这个所有净法界虚空界，这就谈到礼敬诸佛的对境境界是什么境界呢？不是礼敬一尊佛，而是礼敬的对境是所有的啊，净法界虚空界心量非常大啊，啊，空间上是十方所有的诸佛，时间上是过去即现在即未来即一切佛刹。啊，那这个十方三世所有的佛刹，把这个佛刹都碎成微尘，每一个微尘就是一尊佛，是有这么多的诸佛世尊。好，对境是这么广大，那怎么理境呢？我以普贤恨愿力故，身心性性现。这里要注意了，这个普贤恨愿力，我们知道普贤菩萨是华严长子，在第一会就表述普贤菩萨得甚深三昧，其中总称就是啊，获得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这个三昧。如来藏身也说明他甚深的三昧是切入到佛的法身了，也就表明这个普贤菩萨他所证悟的可以总持一切诸佛的功德、神通、智慧、善巧、光明啊，那么这样的三昧的定力、无着妙用，都是来自于普贤恨愿之力啊，也就是法的力量啊，谈这个力都是在果地上实现了的，比如说阿弥陀佛的愿力，如果法藏菩萨还是发了48大愿，还是在过程当中的话，他只能说他有本愿，他发了愿。直到法藏菩萨他最终圆满了大愿了，他自己从菩萨变成了阿弥陀佛了，那么他的大愿圆满，他才产生了力。这个力就类似于一个大的磁场，它能够向整个法界法辐射它的光磁电的，就是一个大的能量场的，对一切众生它有巨大的加持力、影响力、互动力、渗透力的。这就是恨愿力，也就是我们一切修学普贤恨愿的人，你只要这样发心去修，我们也能得到普贤恨愿力的加批。好，下面的身心性现，这是指智力，你透过这样的行法，以甚深的啊信心和这个证悟，这个不念解而念谢，在清凉国师把这个华严经啊分为4大部分，叫信解行证啊， 这里面念谢，这个解就包含就是正的意思。你只有透过一种刑法正道的那个法界，那么你就是对慈峰山是一切微尘数的诸佛，你的观想的力量才能成就，你的观力的成就，这些诸佛如对目前。那么我们没有这种观力的成就，我们很难有这样的一种境界啊。这是嗔性而起的境界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境界成就，一是来自普贤恨愿力的加逼，一是来自自己身心信谢的智力啊，如对目前。当这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如对目前在面前的时候，我们以悉以清净身与业，身业恭敬呢、礼拜呀、语业一心恭敬赞叹呢、意业殷重的啊恭敬之心呢、来五体投地的礼敬。这个礼拜一定要有恭敬之心呢、如果没有恭敬之心啊，有时候我们在现实上都看到，有的人心怀不满的时候，他也跟你顶礼，看我顶礼把你气死了，他都带着气来顶礼。那么一般的自己心不在焉啊、这个去顶礼，这都是没有什么功德的。一定要普运身心，自诚恭敬，然后通过恭敬顶礼，要达到一种，还有一种实相力，一种般若的那种观照的力量。我们修忏法常常会讲一个句子啊，能离俗离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我此道场如地珠，诸佛如来隐现中，我今隐现如来前，头面皆足归命理。能理的自己和俗理的佛，他也都是缘起法，自性本空，性空寂。在这性空寂的这个体性当中，就能感应道教。我们自诚能理为感，十方三世诸佛为因啊，感应道交难思议，难思议就是佛如对目前。好，如对目前，这时候我们针对十方三世诸佛的这种关系，就像一个因陀罗网的那种复胜复击的关系。我在这个道场顶礼，我所顶礼的道场也像因陀罗网的那个一个珠子，那这个珠子跟十方诸佛也是一个一个珠子，这些珠子都映现在我这个珠子里面，这叫诸佛如来隐现中啊。那十方如来隐现在我这里，我能理的我也隐现在十方诸佛如来的面前啊，然后头面着礼，头是我们最珍贵的部分，我们把最珍贵的部分低下来，接足，足是一个人啊、最不尊重的地方，以我自尊之头接诸佛啊、的脚，这就表明降服我们，而且是把生命一心归命的去顶礼，这样就有功德。好，在这样长袖礼敬当中，他就这是一个法界的世事无碍的境界了，就是一多相即啊。我这一生可以顶礼啊无量的诸佛， 我也能够显现无量的身，顶礼无量的诸佛，或者顶礼一尊佛。这里有四句：一生礼多佛，多生礼多佛。啊，这个多生礼一佛，一生礼一佛，它有这四句的差别。那你看，这里是代表一多相即，一以佛所接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所生，这就是在我是有很多的身来礼一以佛所的一尊啊，这个一尊佛。那有一以身，我这一个身体有周边顶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的佛，就是以一身礼多佛，而一多是相即的。那这个说起来，我们就好像很难达到这个境界了啊！我们好像就是顶礼，就是看到一尊佛像在顶礼啊。但由于我们的心还没有柔软呢，观力还不到那个份上，但我们可以训练，可以熏习啊。一旦我们感通普贤恨愿力的加持，我们自己也证悟到相当水平，那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一生礼无量诸佛，无量生礼一佛，无量生礼无量佛，哎，他就出来了。好，请看下面。虚空界尽，我礼乃尽，以虚空界不可尽故，我此礼尽，无由穷尽。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礼乃尽。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礼尽，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这是节显无尽，就是我要做这个恨愿发愿要怎么做呢？好，这里就有一种特殊的表述了。虚空界尽，虚空界能够尽吗？是不可能尽的。用这个来反显我礼敬诸佛的这个恨愿，无有穷尽啊。虚空界尽，我这个礼敬诸佛才能够尽，但虚空界不可尽故，我这个礼敬诸佛的恨愿无有穷尽啊。进一步，不仅虚空界啊，这个尽的，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这三者也是不可尽的。如果可尽的话，我礼乃尽。而众生界，众生界就是你说众生的种类啊，甚多呀，众生的数量甚多呀，无有穷尽呢。众生的业也是无尽的啊，众生的烦恼也是无尽的啊。所以这些，如果这三种有尽，我礼敬诸佛的恨愿才尽。而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礼敬无有穷尽。在无有穷尽，而且是念念相续呀，它不间断呢。那念念这就微细到很深邃的程度了啊。我们的念头啊，这个天眼通的人来看都不能算清楚，我们在一弹指间，在一刹那间有多少念头。这个念头像急流水，深住意灭啊，无有头绪啊。那凡夫众生的念头都是散乱的、杂乱无章的啊，念念生灭的。那普贤菩萨修十大愿王，这个念是从他的清净心里面显现出来的，他是有念头都是缘起法啊。自性清净心是无念的， 但是菩萨他不能住在无念无相里面，为什么？他要凡其自行化他之妙用啊，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还要修其善法，由这个自性清净心缘起善法，才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从自性清净心显现的念，念念相续，它不会像我们会迷失，会失去觉照的功夫啊，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菩萨道的修行呢，就是不间断不休息呀，常精进呢啊，这样的用身耶去恭敬礼拜，语耶称扬赞叹，意耶因重恭敬，这样的三业精勤啊，在礼佛上是不疲不厌呢。好，就净土法门来说，这个礼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法。我们每天修行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来礼佛。礼佛一方面降伏我慢，另一方面从世间的身心来看，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整个的全身都在运动，血液可以传输到大脑神经啊。所以我们宋代有位大居士叫王龙书，他每天是要礼佛一千拜的，最后他往生的时候是站着往生的啊。所以我们啊，不要啊，一拜佛就觉得腰酸呐、腿疼呐、又流汗呐，就不拜了，啊，你至少一天要拜108拜，啊，再不济的话，至少不能少于48拜，啊，能够拜几百拜、1000拜，那是最上。你拜惯了、拜久了，你这个礼敬的心就能出来。那你以后对其他对看到出家人，你自然而然就会礼拜，甚至对有道德的人你都要礼拜，哎，对你的父母你都要礼拜。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礼拜过他的父母，他的乞丐非常的坚强啊，这就说明他的我慢心非常刚硬。我们见到有道的人都要恭敬了，恭敬怎么样的表达，就是以礼拜来表达呀。你能拜下去你就了不起呀。啊，《法华经》里常不轻菩萨，这是释迦牟尼佛因地示现的一个菩萨，他见到四众弟子就礼拜，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礼拜的时候说句话，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终当作佛。那很多人就看不惯他这种行为，就说你凭什么向我受记呀，就骂他，骂他，他照样礼拜，礼拜这些人就打他拳打脚踢，他也不生气，常不轻菩萨。于是他就在他们拳打脚踢打不到的地方照样顶礼啊，这些人就更看不惯，就用木棍子打他，然后他在木棍子打不到的地方又顶礼然后这些人就用石头来抛掷他，然后他在石块抛不到的地方远处还顶礼就这样的修行了一辈子，他不做其他修行，就是专门礼拜啊，最后临终的时候得法华三昧啊，啊，所以这个礼拜一定要去做呀、啊。上次我们东林寺佛七有一个女居士，谈她的丈夫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很难度，她就把她 这个骗到了东林寺，骗到东林寺呢，第二天就到东林大佛那边去看。这个女居士把她丈夫带去，就跟阿弥陀佛说话了，看到佛像，说阿弥陀佛呀，我把你的孩子带来了，你来料理他吧。这个她的丈夫可以是抬头一看到东林大佛，就扑通一下跪下来了。跪下呢，她这个女居士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一辈子没有跪过任何人，连他父母都不礼拜的，终于在阿弥陀佛像前跪下来了。跪下来了，他就身心柔软了。再一看，我们有个接引球，下面万丈深渊，他一看很害怕，哎呀，这么深呢。”那女居士说，你这么深怎么办呢？你拜不念佛就是到这么深的深渊里面去呀。那他说那怎么办呢？赶紧念佛啊。他就在那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看到佛的形象，那种威德可以折服他，让他顶礼啊。这都是在度众生啊，所以把这个礼敬诸佛放在第一颗，是给我们甚深的启示。我们的刚硬的我慢一定要通过礼敬诸佛来降服。礼敬诸佛不仅是礼敬现在佛和过去佛，乃至要礼敬未来佛。那未来佛就是我们现实当中所接触的你我他。对一切众生，你都要以像对佛一样的去平等恭敬礼拜，那你的修行涵养就到了相当的程度了。好，请看下面。夫次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度，所有极为一一尘中，皆有一切世间即微尘数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我当悉以甚深信谢现前之见，各以出过辩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一一音声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足功德海，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以法界无不周遍。好，先看这个。好，夫次就紧接着上面，承上启下普贤菩萨又告诉善财童子、善男子，在标取第二愿的题目就是称赞如来了。称赞如来下面就解释这个恨愿之相这个称赞如来所赞之境也是非常广大，是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你看普贤菩萨的心，以及他劝勉修学普贤恨愿的人，都要把心量打开。这个心量打开的心，就是虚空广大无边际的心所以用这个净法界、虚空界，就是指我们无尽的心量在这无尽的心量当中，它包含着十方一切刹土，这是包括空间含摄时间三世，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把这一切刹土都碎为微尘，所有微尘在一一尘中，这里面都是空间的广狭相容的，一一微尘当中都包含着一切世界、一切刹土， 在一切刹土当中又有极微尘数的佛在那里教化众生啊，在因依佛所啊，佛教化众生就是示现八相成道讲经说法，他就会坐下会有很多的菩萨来啊围绕，这些菩萨数量之多都是称为海会啊，百川溪流所有的水汇到大海，那佛啊所在的地方所有的众生都汇聚在如来的座下。好，面对这样的啊诸佛啊，我当这就能战之因了啊，你要战称赞如来，你也得有相当的水平才能称叹得出来，要么对如来的功德我们水平低内心都是无明黑暗，我们是赞叹不出来的。在凡夫眼里一切人都是凡夫啊，你能了解佛的功德那是了不起啊，所以能赞叹之音你都要有甚深信甚谢，也得要对法性有所缺啊切入啊啊，现前之见你限量的就能够啊这个知见佛的功德呀啊。这里虽然还是谈至低的功夫了解佛德，但像第一愿一样也包含着普贤恨愿法力的加批。好，能战之因就有他力和智力的二力的这个结合啊，那能战之相呢，就是各已出过辩才天女微妙十根，就是在如来出现品这里面谈有一个天女叫善口，她有他的舌根非常的奇妙啊，这个微妙的舌根，一以舌根呢能够出无尽的音声海，这个天女她所有的舌根发出的奇妙的音声，她能够应和跟那个音乐啊相吻合啊，但是这个微妙的辩才天女的音声只是具有审美的音乐的价值，但是修普贤恨愿的这个行者，他以自己自力的殊胜的正解力以及普贤恨愿法力的加持，他所出的音声就是称和法性，所以这就叫出过，比辩才天女的那个音声还要超胜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舌根啊，一意舌根出无尽音声海，美妙的音声种类很多，就用海来比况，一一音声又出一切美妙的言辞，这个言辞种类之多也用海来称呼。所以一个正的法性的菩萨，他的就是一个语言学家了，就是一个大文学家了，他所表达的言辞非常丰富，表现力非常精确。在我们世间也有个评判一个人智慧程度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掌握词汇量有多少，词汇量掌握越多的人，他的思维活跃想象力和这个理论的深度智慧的程度就会更大一些 水平低的人就表现为语言贫乏，词汇不多。那正悟的菩萨，他的美妙的言辞就像大海般的那么多。是以这样的清净梵音的美妙音声，以丰富的言辞来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足功德海。足功德海包括如来自证的功德十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化他的功德，无量的神通，无量的善巧，无量的光明，无量的智慧呀。这是诸多的功德就像大海般的深广。这样赞叹从未来际相续不断，在时间上是无有边际，也是昼夜相续不断的来称扬赞叹。那这个称扬赞叹的音声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就是法界有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佛刹，所有的众生都能听到这个普贤恨愿称扬赞叹的音声周遍过去。好，请看下面。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赞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赞叹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好，这是节显无尽，就是这样称赞如来呀，就是这个无尽。如果虚空界有尽，众生界有尽，众生的业力有尽，众生的烦恼有尽，我称赞如来的恨怨乃尽。而实则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无有尽故，我这个称赞如来的恨怨无有穷尽。不仅恨怨之行无有穷尽，乃至细微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不会一曝十寒两天打鱼三天晒网身与意无有疲厌。称扬赞叹这样的身口意三业不会有疲劳，不会有厌倦，不疲不厌。我们众生是在心意识里面，所以做什么事情呢都会疲劳，都会厌倦。所以我们行菩萨道为什么难，就难在我们常常会退转。你这个厌倦的心一上来，又觉得身心很疲劳憔悴，他就会想到要开溜了，要躲一躲了，甚至不想干了。那这个普贤恨愿是从法界心里面出来的，它是心念的这种愿力啊，是像金刚般的坚固啊。所以这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反省的。那称赞如来这一恨愿落实在我们净土法门上，就是一心念佛，老实念佛。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就在称扬赞叹阿弥陀如来的所有的功德，功德之海。这个功德 啊，两个核心功德，一是无量寿，一是无量光。由无量光寿的核心功德衍生出无量的功德，啊，也就无量的神通、无量的相好、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善巧，这样的。尤其是光明，阿弥陀佛称为无量光，光明无量。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发光明无量这一愿呢？这里面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光的特点。光是有弥漫性，光是能够弥散在十方所有的空间的，九法界众生都是在不同的时空态里面，所以你要去度众生，必须要使你的愿力能够达到。你的愿力怎么去得了？就要借助光明的载体，有光明所在，阿弥陀佛的愿就在。那那个光明怎么又让众生接受到呢？那就建立名号，让众生能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你一念这个名号，光明就摄受了这个念佛人，摄取不舍。所以我们常常讲阿弥陀佛度众生建立了光明与名号的同源性，一个奇妙的操作系统。阿弥陀佛光明就在名号里面，你只要念弥陀名号，阿弥陀佛的光明就召唤出来，你就被阿弥陀佛的光明紧紧抓住了。你这个念佛的心就像一根磁铁啊，一根针就被阿弥陀佛大愿磁场紧紧地吸过去了啊。所以我们要落实这个称赞如来的这一恨愿，就是多多念佛。你每一声佛号都是在行称赞如来的这个恨愿。现在我们新加坡居士林也是据说一个月有一次12小时的念佛啊，原来是昼夜念佛，据说有点疲劳，那12小时也了不起啊。这两天大家也共修念佛，一定要了解我们每一声佛号的功德价值，我们才会努力去念如就头然的去念，珍惜光阴的去念，而不要感觉到念佛念得越来越枯燥啊，好像生活当中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那就不行了。念佛是生命当中唯此为大的头等大事，没有什么可以跟念佛来相比的。世间你追求财富、追求权势、追求五欲的享乐，都是梦幻泡影，不真实的。唯有这句名号，才能给我们真实的了生脱死，真实之大地。好，请看下面。夫赐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及微尘数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我以普贤恨愿力故，起身信谢现前之见，悉以上妙足供养具，而为供养。所谓花云、漫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一一 亮如须弥山王，燃种种灯，酥灯、油灯、烛香油灯，一一灯柱如须弥山，一一灯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足供养具，常为供养。好，先看这个，这是第三行愿。夫次就是又告诉善财童子，标举第三愿的愿名，什么是广修供养呢？就给出了所供养之境也是非常广大，是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心是包裹虚空法界的，空间是指十方无有任何一方所不包裹的，时间也是贯穿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在十方三世这个时空里面，具有着一切佛刹，那个数量就是又是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佛刹嘛，数量很多，在这佛刹当中。他们的每一个微尘里面就是全体的法界，在极微尘之中一个有一切世界，就在一个微尘当中又有很多的世界，这个每个世界又有佛在那里教化众生，这个佛的数量是极微尘数佛，有这么多数量。那每尊佛的地方都有无量的菩萨环绕，这就给出了所供养的对境是这么广大，数量之多。好，那能供养的因也来自于普贤恨愿法力的加持，以及自己透过普贤恨愿的修持所内心证悟到的甚深的信心和现前限量的知见，这是能供之因。那再列举所供养之具，用什么去供养呢？在一一佛所都以上妙足供养具，就是最上的奇妙的足供养具，我们供佛一定要选最好的去供佛，你可不要自己都不想吃的饭正好就去供佛了，那你就麻烦了，最好的东西，这供养具而为供养，这里就指出了这些供养具。供养具花云，用种种花，这个云呢代表随缘意，由于你供的这些供品也是从你的法性的心显现出来的，那这个花是代表表法，你要修菩萨的六度万恨之因花来供养果佛，庄严果佛，所以这个花缘起像云一样的现前，漫云就是你的漫，就是把花穿在一起，那个花漫很多就叫漫云。天音乐音，这个天是代表自然的意思，法尔自然的显现的种种的音乐，你用音乐去供佛就能得到法音，你用慢去供佛未来你就能得到宝观，你用 花去供佛，你就能得到美好的容貌，他都一一都能得到殊胜的果报的。好，下面就天伞盖云啊，自然显现的伞盖就是我们啊，印度它是要遮日避雨的那个伞盖啊，像云一样啊现前，还有自然的衣服啊，衣服云，还有自然显现的种种香啊，这个香有涂香啊。涂香就是印度那个啊涂在身上的能够除热恼的那种香啊，烧香你就可以点燃的种种香，墨香就是把它碎成粉末的那个香啊，这些香也是缘起像云一样的啊显现，如是等云啊，那这些供养具数量之多，就像须弥山王堆起来，就像须弥山王那么高啊。然后还要供养种种灯啊，这个供灯呢，能够使内心光明，得智慧啊。那供的所有灯呢，啊，就有酥油，有酥灯。有种种的油灯，烛香油灯，那每个灯里面的灯柱啊，就像须弥山啊那么高啊，一一灯油就像大海水那样的深广啊，这些都是反映这些供养具称性而起呀 啊这个数量之多啊，数量之广啊，这是足供养具啊，就以上面所表述的这些供养具啊，常为供养，就是恒常不断的去供养，乃至这个菩萨无量劫以来在哪一道里面都要到佛所去供养啊，就好像啊释迦牟尼佛啊，在啊这个《金刚经》讲，在燃灯佛前呢，这个释迦这位菩萨就值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啊，对这些诸佛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所以到了燃灯佛，就是定光佛那期，他又啊买了7枝莲花啊去供佛，在佛路过的地方不发野泥呀、啊，把那个正好那滩路有点水有点泥，他把头发那时候他是事先一个仙人呢啊，头发布在那个湿泥上，让佛走过去。啊，这个定光佛这时候就跟他受记啊，未来当着佛号释迦牟尼，这就是由于他供佛的功德所致。那么我们从无量寿经看到，阿弥陀佛因地当中每一世也都要在一一佛所恭敬供养诸佛世尊的啊，所以我们啊要效仿这些啊佛菩萨，要常为供养啊，能供养到佛那就不得了了啊，那福德很大呀，肥沃的福田呢 啊供养到一个阿罗汉91劫都会升到天上啊，更何况供养到佛呀，是吧啊。好，请看下面。善男子，足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第一众生供养，施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 不离菩提心供养。好，请看，这里是较量这个财供养和法供养的功德，来显示法供养为最。在诸种供养当中，法供养最为第一。那什么叫法供养呢？这里就提出了七种来表述法供养的内涵。第一就是卢梭修行供养，在佛法当中是特别讲究实践修行，心地上用功，不是去口头三昧的，一定是如说而行，如行而说，不能口头上说得很漂亮，行为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就是伪君子了，或者属他人薄，自为自己没有一点份的所以一定要如佛所说，落实在行动当中这就成就了第一种供养佛就是希望我们修行了生脱死，延成佛果。你如说修行供养，就称合佛心这样就成就了供养如来第二种就是利益众生供养一个普贤恨愿行者，一定要有大慈悲心，安乐一切众生，饶益一切众生，举心动念都不能恼害众生，你能利益众生。由于这个众生是跟诸佛是同体的，是诸佛心内的众生，你利益众生就称合佛心，令如来欢喜，那就成就供养如来。这是第二，是利益众生供养。第三是摄受众生供养。我们行菩萨道，一定要能够摄受住众生，不能让众生看到你害怕，躲着你跑那摄受众生菩萨有四施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你首先行布施，让他得到你的恩德恩惠你不要那么小气一个很吝啬的人是很难结到众生缘的你讲话一定爱语，说他喜欢听的话，让他心生欢喜赞叹他力行，你一定要让他得到利益当他处在逆境苦事的时候，你跟他共同承担，同舟共济你用这样的行为你就能摄受众生摄受众生，令他们回归佛的正道，这就称合佛心，成就法供养。第四种是代众生苦供养，这是一个菩萨有悲心，看到一些众生苦不忍就有要代众生苦的心，就好像看到一个人挑的120斤重的担子挑不动了，步履阑珊了满山了，这时候就想跟他分担，甚至完全把这个担子担在自己的肩上但有的人可能就说，你现在你能带众生苦吗？确实这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啦。原来不是前两年我们居士提个问题，说他发了一念带众生苦的心，就说所有的癌症病人的这个病苦我来带结果果然让他痛苦不已他受不了受不了还跟我来打电话，我是不是可以改愿呢？确实没有证的无生法忍，你想带众生苦很难，但是我们也发这个愿， 发射愿你也不能说它这个不能发，就好像一个小学生他要发愿我要治病救人，但你不能说你现在能救人吗？给你一个病人你能治吗？固然现在他治不了，但是他已经发的这个志愿他就会好好学习呀、他以后就会读医学院呢、他以后掌握的这个医学的本事就能够治疗众生的疾病呢、不能说由于他现在做不到你就否定他的这个愿行了啊。所以待众生苦啊，这个心是一个大悲心，你称和佛心成就供养如来，这就是法供养。勤修善根供养就是一个普贤行的人一定要勤修其善根六度万恨世间和处世间一切功德你要精进努力的去修行不舍菩萨业供养菩萨的事业就是自行化他六度万恨第七是不离菩提心供养一个普贤恨愿行者一定要常常思维坚守我们的菩提心的种子离开菩提心乃至于忘失菩提心修足善法都是魔的事业所以一定不能离开菩提心这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一颗都不能离开须臾不可离也所以这七种就是法供养的本质内容我们要常常细念在怀好请看下面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比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计一千分不计一百千俱值那由他分迦罗分算分数分余分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好请看这一段这就是正面的较量两者的胜利普贤菩萨又告诉善财童子善男子就提醒他注意奴前供养就是前面讲的这个种种花云蔓云香云种种的灯这些供养那些供佛的种种供养具在无量的时空的供养也有无量的功德但是比起法供养还是远远不如法供养而且是一念功德时间很短这里具体的比较就是百分不计一也就是这个分为一百分呢不及这个一念法供养的功德千分不及进一步对进你一千分就是一千倍的这样的功德也不及法供养一念的功德进一步是百千俱值那由他分这数量就更大了也不及 啊法供养一念的功德啊。进一步说迦罗分，迦罗分是把身把这个一根毫毛分成一百份啊，那一百份的其中之一那一份百分之一的份就叫迦罗分啊。算分就是无量的算数其中一分啊，数量其中一分，所有的比喻其中一分啊。优波尼沙陀分啊，优波尼沙陀分它是指就是啊这个极微极微的一个数量啊，翻译成叫少分相近比对的分。它一般就是进一步是把这个毫毛啊把它再分到优波尼沙陀分叫临虚尘，就接近到虚空的那样的微细的层面，再进一步去分呢就是虚空了，空性了，就是那么细微的这个啊数量来比较啊，也不及法供养一念的功德。那这个那就是法供养一念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远远超胜前面的啊、供养具的功德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这就何以故，追究它的原因是由于十方三世及诸佛如来尊重法故，由这个法能够出生十方三世及诸佛故，一些诸佛成佛之后还要以法为师故啊。那诸佛如来是用法来度众生故啊，所以这个法你按照这个法如所而修行就能出生诸佛啊。讲经说法就是约定众生去啊，都是在身口意三业之行当中这对治烦恼，开发佛性，这个成就佛果。好，这就是佛的本怀。所以顺应着佛的本怀，如果啊诸啊诸菩萨就是各种阶位的程度不啊不同的，从初发心的菩萨到九修的菩萨，他能够修行前面所说的七种法供养，那就等于成就供养如来，称合佛性啊。如果按照那七种法供养来修行才叫真正的供养啊。但这里又要辨识一下了，难道前面说的那些啊、香花漫音乐供养就没有价值吗？其实这里面这个财供养，如果你能够有智慧啊、这个三轮体空以平等心去供养，它实际上也就是法供养啊。这个维摩诘居士他拿供具，一份供养南胜如来，一份供养这个会上最啊最贱的一个乞丐，以平等心供养这两类，他当下这个供养就是法供养。所以这里比较的大概就是不是以普贤恨愿的心态来修的那个供佛之具，那就自然感得人天福报有漏的有为的福德，跟这个法供养无为无漏的功德相比，那就是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异啊。好，请看下面，持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虚空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 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禁锢，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好，这是总结无尽。就前面所表述的广大最胜供养，这里就包含着这个种种供养具的供养以及法供养，都是以普贤广大之心所着的这个观照观行之力的供养，成就最胜的功德啊。那么这样的最胜供养，这个无有穷尽啊。如果虚空界有尽，众生界有尽，众生业有尽，众生烦恼有尽，我这个广修供养的恨怨才有尽。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禁锢，我这个广修供养的恨怨亦无有尽，念念相续。这样的恨怨在自己的内心是念念都是要有供养的心态，念念都在破除千贪我执，念念都在打开自己的心量对这样的供养的恨怨无有间断，不仅是尽行受乃至尽未来际都在修行这个恨怨以身口意清净的三业去做供养这个供养它确实，你虽然做这个事，我供养给你一个东西，但是你的意业能不能相配合？有的人是心里不情愿，但看到别人都做供养，没办法也跟大流，实际上供养之后心里很后悔心里很难过这里面都有问题，在你的果报上以后都会很曲折的。如果你供养开始欢喜心供养，最后后悔，那么以后下辈子你有点财富，但后呢会变得贫穷，或者你再得到一点东西你很辛苦所以这些你一定要身口意三业高度统一，用至诚恭敬心去做供养，而且对这个恨怨无有疲怨，不疲不厌去做就能不仅使我们世间的财富富足，乃至于我们的功德法财都能够增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回答大家问题。往生净土是不是要念佛念到清净心才能往生？我学佛听经念佛已有20几年了，真的没有清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时还会生气，那我能往生吗？又有人说念佛要念到功夫成片、事一心、理一心等，我想我这一生是不可能达到。不是说净土法门是一行道吗？如何是好？请慈悲开示。哎呀，想不到现在还会提这个问题了这个我记得2005年、2006年来的时候就有不少居士提这个问题，念佛呢能不能往生一定要根据圣言量来确定条件，任何人不能自立章程。那么圣言量是什么？我们来看48大愿，阿弥陀佛只是要求我们信愿称名，你只要相信有极乐世界，愿意往生， 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你就念佛，乃至每天念十声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都会慈悲来接引。从来没有提要我们功夫成片，或者要得到清净心才能往生的这么一个条件。如果说要清净心才能往生，那可以说我们这个地球没有一个人能够往生，谁能得清净心？真正清净为佛一人呢，等觉菩萨都有一份身相无明呐、微细的念头啊，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被这个观点所笼罩啊！如果你说一定要清净心才能往生，你念二十几年，你忐忑不安；也是念二百年、念二十劫，你也没有办法得到心安呐、啊！啊。阿弥陀佛慈悲不舍任意众生，忤逆十恶的罪人，阿弥陀佛都接引往生了，没有提清净心的问题 啊！所以你只要具足深信七愿称名，你就相信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一定会慈悲来接引我们。虽然我还是散乱心，虽然我孽障深重，但我是阿弥陀佛的独生子啊，他一定要把我们接走啊，要么不接走他老人家心不安呢 啊！所以净土法门就是一心道啊，它是大业往生的法门，大业往生就决定我们没有清净心的，我们孽障如山的，但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更大，阿弥陀佛的大愿成就像航空母舰，我们的罪孽就像四十里的石头，大石头，大石头放在航空母舰上，它不会沉到水里去，它一定会到解脱的彼岸极乐世界去啊！问题就你能不能登上这条船，登上这条船的条件就是信愿念佛乃至十声十念就可以了。好，下面请问你对世界末日有何看法？佛对世界末日如何解读？最后请法师要常来新加坡弘法。世界末日的概念都来自于其他的宗教佛教很少用这个概念，也没有哪部经典对具体的世界末日有什么解读。佛教只是对佛的法运分为三期，是正法、相法和末法，现在处于末法的之际如果是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那么末法是一万年，那一万年现在如果按佛定来算，今年是2557年样的哈，那你看进入末法也就是几百年嘛那这个还有就末法还有9000多年呢，如果按照中国传统这个算法，就是周昭王的时候，那是现在可能算到3000多年，那3000多年现在也应该有8000多年了那最后是刀兵劫刀兵劫即便是众生自相残杀，也没有说全都同归于尽，还是留下了住在山里的人作为人种，以后又慢慢子升起厌离之心，大家持戒又转为贞洁，这个世间的人类就慢慢变好，物极必反的所以现在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预言那个预测，这个科学家怎么说，那个宗教人士怎么说来迷惑不要天天被这个世界末日的概念搞得恐惧不安作为一个念佛行人，我们平时也要训练一个基本的观念 啊，国土为脆，人命无常。啊，你先不要谈世界末日，我们每一天都会有可能无常的。啊，今晚脱了鞋和袜，未知明朝穿不穿。一口气不来，变成隔世，我们要有生命的无常的紧迫感，就得要如旧投篮，赶紧念佛。啊，只要我们一心信念在佛号上，无论是什么灾难、什么末日、什么情形到来，我们安立在弥陀名号上，就能够得到安心、安乐，远离一切恐惧。请问为什么会有我一个灵魂生生世世在轮回？请问灵魂是怎么来的？别的宗教，基督教说灵魂是神给我们的，佛教又怎么解说呢？这是基督教讲灵魂，我们是说是神识，啊，阿赖耶识，心王。那这个东西呢，不是神给我们的，啊，它这个神识，你也不要以为它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所以我们用一种否定性的一种描述，就是相似相续，啊，相似就不是有个具体的东西，但是有个功能性的作用。这功能性作用它有相续，是从这一生到下一生的有一个相续的转换，啊，这就是我们轮回的一个主体，啊，所以我们就谈这个形灭神不灭，这个形体随着我们生命的终结，它是四大假合的身体，啊，它会回归四大，啊，但这个神识就像这个物质里面，身体像个物质的主人翁，啊，从这个物质又找到另外一个生命的载体，转到另外一个物质里面去。所以我们修行是修我们的主人翁，生命的真相是我们的神识，那神识就得要转世成智，啊，回归到无量光寿的那种涅槃的境界，这才是我们生命最终的归属。常寂光就是成佛的一种表达了。身为佛教徒，一定要三规五戒吗？为什么？在念佛经或咒时，要怎样做才能回向给众生？你如果没有做三规五戒的仪式，你就不能成为佛教徒。啊，就好像你在你们新加坡大学，你没有注册入学，学生处没有你的名单，你不能说是你这个大学的学生一样，啊，所以他要履行一个仪式，而且三规五戒的仪式，它是一个法的一种作用，能够引发你内心的一个戒体，对于我们修行生活都很有好处。就能够得到一个依靠的力量，所以你要信佛学佛，还要受三皈依，先受三皈依，有条件再受五戒，啊，那你只要读诵佛经或者持咒、神咒啊、大悲咒、往生咒这些，你在念完之后，把你的功德啊，回向给众生，指向一个目标，或者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具体的指定，如果他有生活上的问题，身体不健康，你也祈求佛力加持，让他身体康复，这都可以。净土是讲境界，对于初学者来说，边都摸不着的事。当要面对一切考验时，通通倒，有时觉得学佛比不学佛还煎熬， 是这样吗？听讲经时曾经听过新净国土经，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这样的国土存在？如果举个例子好吗？如果没有，我们要到哪里找？净土啊，是要讲境界，但是它也是讲事项。实际上阿弥陀经直接就跟我们谈非常平实的一个真相，就是有净土，就是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个是业力凡夫边是摸不到的，但是这个边呢，释迦牟尼佛摸到了，而且限量亲证了，佛把他亲证的境界和盘托出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有坚定的信心，就等于以佛的开悟作为我们的开悟，以佛之见为己之见啊。所以为什么佛法要靠信心来读啊？没有信心你就没有办法切入。我们心一时业障深重的凡夫，对主法的实相，对界外的净土也确实梦都梦不到，别说是憋摸不到，你梦都梦不到啊！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能得安心，得安乐，我们的生命就有目标，我们的生命就有光明，就有曙光。佛是引领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从堕落走向升华的，从痛苦走向快乐的，是令我们转凡成圣的。所以学佛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安乐的事情。当你还觉得学佛比不学佛还煎熬，是说明你信心还有问题，你还充满着很多的怀疑啊。这种怀疑就是你无明愚痴的表达，所以一定要养性佛言，依照佛的教诲去做，内心就越来越开朗，越来越法喜。说心净则国土净，这是从道理上来说是真实不虚的。但你说有不有这样的净土存在呢？清净的国土存在呢？你问这个问题，你首先问你自己，你的心清净吗？在将心比心，用你的心来比况所有人的心，你冷静地看看自己的心里面充满着多少的染污、罪恶，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国土是怎么来的。心净则国土净，还有句话叫心秽则国土秽，你心污秽，国土就污秽。现在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啊，这个气候异常问题，可都不是我们贪嗔痴不清净的心所显现出来的一种境界吗？所以在这个五浊恶世，所有的众生是带着厚重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来到这个世间的，他也没有办法去对治的，所以也就绝对在这个地球上找不到清净的国土。找不到清净国土怎么办呢？是不是绝望呢？是不是要上吊跳楼呢？那好，净土法门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西方极乐世界才是净土，而且很容易去。现在我们常常对一个地方感觉到不满意啊，像愤青一样的提很多的问题啊，就琢磨着想移民。移民到这个地球，无论欧美国家好像也他们问题也重重。现在据说要移民到火星水星木星去了。 但这个风险很大呀。据说现在正在报名呢，美国正在报名要移民过去呀。但是在这个样的太阳系、银河系里面，最终都要无常的、毁灭的。所以要谈移民，最好的就是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只要信愿念佛，就能拿到前往极乐世界的绿卡呀。请问为何我们同修念般若经时，有些同修会无缘无故被人骂，有时也会念别的经，也会流泪，这是何因？《金刚经》说，当你读诵《金刚经》的时候，被人诽谤，这是件好事，这是在帮你消孽障，叫重罪轻报，提前受了，把你要下三恶的罪，就通过被人骂了、被人打了、被人侮辱了的这么一个行为给你消掉了，所以你应该感到庆幸。要知道，你在读诵大圣经典、在念佛、在修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切逆境，包括身体上的生病，这些都是好现象。不要埋怨，不要埋怨，我为什么诵经念佛还会遭到别人骂呀？还会身体不好啊？还会又下岗呢？还会怎么怎么样啊？我们是看不清这样的因果的关系的，这里面错综复杂。但你只要是真诚修行都是好现象。有时候会流泪，这是佛言主语佛号功德的大悲心的结晶挑动触动了我们内心的大悲心，就悲喜交集，情不自禁泪流满面了。好，这个我是刚在学佛的信众，请问法师如何转化我心中的我慢坏脾气？刚才礼敬诸佛就是对治的一个药方你好好把礼敬诸佛，礼敬一切谦卑，自己谦卑这个不遇到任何事情找自己的毛病赞叹他人，就会把我慢降服下来。末法时代出现一个结合普贤十大愿，以法华经常不清菩萨为人受记，在念佛的道场结束后向佛友们顶礼，法会开始前就向法师顶礼。问题：有许多法师责备他修行不如法，叫其他佛友不要向他学，为什么古德注解常不清的修行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修净土的道场认为打扰念佛人罪很重持咒的密宗道场任由他去修，顶礼法师开始说这人是如初信位。这个时代修行确实要根据我们念力凡夫的特点来修刚才讲常不清菩萨那种行为确实是法身大士所做的行为有它的特别性但我们在这个世间，佛法不离世间，你也不要搞得太怪异太不一样你心存恭敬，用大家能接受的方式语言表达比较好。如果他不能接受，那人家就会讥嫌你、骂你、打你，那你别人骂的时候你会生气，那你就麻烦了。那常不清菩萨被人骂、被人打的时候，他不生气，你会生气，那水平不一样不要随便去学 末法浊世的众生来能闻到净土法门已经是稀有难得，那作为现代人应当怎么样才算老实念佛，如何保持常实修，请开示。末法就是五浊恶世的时代，这个环境浊恶，我们正报的众生也浊恶，我们每个人都要界定为是五浊恶世的恶人。这样的恶人呢，如果没有多生多劫的净土的善根，确实他是很难遇到净土法门，很难产生信心。所以在座的诸位能够来听闻净土法门，能够产生相当的信心，足以证明大家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世五佛所种善根了，乃是在无量佛所种过善根才有这样的现象。那既然侥幸得人心，又能闻到净土法门，就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信愿念佛上下功夫，真正以真诚心来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弥陀名号，每天发愿至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今生就是我们的最后生，不要再轮回了。所以你怎么表达你是怎么念佛，你一定要有功课，要有定课，要有一定数量的佛号，一万两万三万这个把念佛作为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慢慢地把世间的这些五欲六尘放下，对财富，对什么五欲六尘的追求越淡越好，使我们原来很熟悉的对世间法的追求变得生疏，使原来对念佛很深变得很熟悉，进行受忆佛念佛，如子忆母，跟阿弥陀佛产生母子相忆互感，感应道交的亲切关联，每天念佛沐浴在阿弥陀佛的光明慈悲的光明里面，法喜充满，心安理得越想越念越想念欲罢不能法喜充满，身心踊跃，对这个决定往生不再有任何的怀疑，着得生想得大安心，得大安乐这些心态都要从我们真修实干里面真实的升起来，有这样的心态和行为，才能说你是一个合格的净土行人。好，南无阿弥陀佛。